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小朋友在日常的家庭生活当中可以珍惜光阴啊，因为一个不小心我们就可以从一个小孩慢慢的成长，而且这个成长的过程你虽然觉得慢呢，其实忽然会有一天你发现眨眼之间你就长大了。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可以做出来的改变，可以去经历的神给你的丰盛的恩典，可以成为很多很多人的榜样和帮助哦。今天我们要在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七步使命人生的第十七天的信息当中继续去讨论为什么我们要成为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光，因为主耶稣他是世人的光，所以当我们在地上做光做盐的时候，我们的功用是什么呢？我们的使命是不是去斥责黑暗呢？还是说我们要把那永恒的光带进到黑暗当中，黑暗就不见了呢？我们的使命究竟该怎么样去完成呢？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内容。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在一片非常幽暗的森林当中，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黑暗就会笼罩着整个大地。所有森林的小动物们总是小心翼翼的，因为黑暗让他们感到害怕，而且也会常常让他们迷失方向。所以有一天，一只小萤火虫诞生了。他的爸爸妈妈告诉他说，虽然你的光不耀眼，但是就借着一点微弱的亮光，你就能够帮助你身边的小动物们能够重新寻找到正确的方向。所以小萤火虫从小就为自己的使命感到骄傲，感到兴奋，他知道他自己是森林当中的一盏小灯。可是他的朋友爱批评人的小乌鸦却不是这么认为的。啊，你的光太弱了，根本赶不走这片黑暗，你看看这么多夜行者迷路了，你怎么不大声地告诉他们他们有多糟糕呀？真傻，为什么一定要走夜路呢？晚上就根本不应该出来嘛。所以我看啊，你每一天就不必要做这些无用功了。小萤火虫不知道该怎么回应自己的朋友，他想了一会儿还是坚定地说，我爸爸妈妈说过赶走黑暗的方法不是责备他，而是去照亮他，因为有光射入的地方黑暗就会不见了，我们是需要去照亮那些需要光的人。
啊，那你就自己去做吧，我可没下功夫，而且我自己黑压压的，在黑暗里谁也看不见我，我就看看你这小小的微光能做什么吧。
就这样，小萤火虫坚持着去完成自己的使命。有一天，他看见了一只小老鼠迷路了。
啾啾啾啾，我看不清前面的路，我该往哪儿走？我该往哪
小萤火虫立刻飞了过去，柔声对他说：
别担心，我的光虽然不大，但我可以帮你找到回家的路。你是需要回家吗？你就跟着我好吗？OK, 好的。
小萤火虫在小老鼠前面飞，它用自己非常微弱的光芒，把前方很小的一段小路照亮了一点点。而小老鼠呢，就紧紧地跟着小萤火虫。它虽然看不见更远的距离，但是因着有这一点点的微光，它也心安了。终于，他们安安全全地回到了家。
谢谢你，小萤火虫，你的光可真太棒了，帮了我好大的忙啊！不用谢，我爸爸妈妈说了，只要有光，黑暗就没有办法存留。不过我还是觉得，将来你出门的时候要结伴而行，而且如果需要我，随时都招呼我啊！
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日子，小萤火虫结识了森林里许许多多的小动物们。每一次当他帮助小动物们照亮那个黑暗的小小的世界，他们总能够燃起一丝盼望和温度，让整个黑暗伸手不见五指的大森林也变得没有那么恐怖了。大家都觉得因为有小萤火虫的存在，森林里更像一个家了。只要看见那一束微光，他们都知道自己不孤单。可小乌鸦的做法却不是这样。每当他听到黑暗当中因为迷路而伤心哭泣、焦虑不安的小动物的低泣，他就会很生气地大声地斥责：
啊，你怎么这么笨？啊，这么简单的路都找不到，那为什么还要出门呢？啊，你的眼睛是用来做什么的？哼，黑暗只是你的借口。
其他小动物们在黑暗当中迷路时本来就已经很害怕了，可他们一听到乌鸦那聒噪的斥责和论断的话语，就更加慌张了，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没带脑子，真的太笨了，真的不配回到自己的家，真的根本就不应该在森林这样的环境里面生存。甚至有一些小动物觉得，或许乌鸦说的是对的，我真的很没用，我真的不配生活在这样的大森林里。哦，我就应该自我放逐，或者我就是不配做森林的居民。小萤火虫每每到这里就看不下去，所以它总是飞到这些小动物的面前，用力地散发着温暖的光芒，照亮他们的路，而且轻声地去安慰他们说：
哦，我们每个人都会在黑暗当中迷路的，我们只要朝着光的方向，不要关注黑暗，而是关注光，我们就能够回到安全的地方。亲爱的邻居，亲爱的朋友们，不要绝望，不要绝望，定睛在光的身上好吗？记住啊，只要有光，黑暗就不见了。
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是森林里的小动物，你会听取乌鸦的责备，还是萤火虫的引领呢？其实小乌鸦的话并没有错，它的确是指出了我们生活当中、生命当中的一个真相，的确是这样的，我们活在黑暗里面，很容易因为环境就迷失，有些时候也体现了我们的愚笨，体现了我们整个人生当中没有方向感的一个真相。可是很多时候，当我们受斥责、受责备，却没有去按照光的那个方向继续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会陷在撒旦的控告和谎言当中，我们会不断的自责，不断的自怜，不断的被捆绑，但是却没有真正定睛去仰望光的来源，那就是主耶稣基督。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了， 而每一个上帝的儿女，我们都要发光在这个黑暗的世界，照亮这个世界的黑暗，而不是单单去斥责，却带给人更深厚的黑暗。亲爱的小朋友，就像刚刚在故事当中正儿提醒每一个小朋友的，真正的光的作用是驱散黑暗，我们的任务不是指出别人的黑暗，而是照亮别人的道路。因为当光出现，黑暗不见的时候，人们就真正有了如何向光去活着的那份盼望和勇气。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主耶稣告诉那一个被捉拿的行淫的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平平安安的去吧，同时又对所有那些想要用石头砸死这个女人的男女老少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就可以用石头砸死他。而所有的人都没有办法敢去面对主耶稣的这个挑战，我们都没有资格去论断指责他人的罪，因为我们自己就是罪人，和他们一样。但今天如果我们过一个被赦免的光明的人生，充满了永生的盼望，我们就会把这一份盼望带给这些在死因幽谷还在罪恶深重的过程当中的人，告诉说不用担心，耶稣基督不定你的罪，你只要认罪悔改，你就可以在光明当中行。所以耶稣才对那个女子说，我不定你的罪，从此以后不要犯罪了，平平安安的去吧。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是每一天因着信主之后啊，知道神的律法，然后对这个罪恶的世界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儿呢，还是说我们充满温柔和怜悯的，用我们自己生命的真实的见证，把基督的真光带到这一个黑暗的世界，让别人接触到我们的时候就一下子被照亮了，一下子有了盼望，一下子知道回家的路在哪里。亲爱的小朋友，不要做一个喜欢论断、批评、指责的人，而是要把基督的光透过我们温柔怜悯的生命彰显出来。你愿意吗？
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生命的光。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生命的光。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活出天国在我家。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今天的真爱驻我家，我是真儿，
我是子琳，
是我们这一周呢陪伴大家一起来走进原生家庭的这个谜团当中去，希望我们可以借着自己的现身说法呢，让大家不要再一团乱麻的找不到头绪了，希望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和他的心意。
是的，
我在跟我先生婚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发现说我们在原生家庭所得到的一些的品格习惯的塑造，还有我们的性情是大相径庭的，南辕北辙的，就是我们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人。但是就因为我们在主里的最核心的 根基、价值观和追求的目标方向是一致的，所有那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他就会可以找到一个像琴瑟和谐，像一把锁、一把钥匙这样，虽然完全不同的器皿，但是凑在一起才能够成为一对。
是的，
但这个过程呢，确实需要我们有从上帝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并且不但接纳我们自己，还得接纳对方跟我们不一样，而不是说我硬要把对方改成我所喜欢或者我所习惯的那个样子才行。
是的，
举一个很简单的世俗的例子，好比说我先生他特别的喜欢听 pop music， 不叫喜欢听，就是他也常常偶尔还会翻出来听一些什么小苹果呀，什么广场舞啊，然后呢他也让我们家的孩子听听雪花飘飘啊之类的一些我觉得很搞笑的这种音乐。但这些音乐在我的耳朵里面我觉得是噪音，以前呢我是非常非常反感，我是不愿意我的孩子有任何这方面的受影响的，但是当我的先生一而再再而三地跟我说，你知不知道每一个人的 taste并不是一个所谓高雅和低俗的这种分别，而是由于我们在成长的环境和我们整个这个性情和喜好里面本身就已经定下了一些东西，你可能从小并没有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所以那些东西对你来说是靡靡之音，是世俗的，你的脑子里面就已经是极度的排斥它了。但如果单从音乐的角度来说，你不能把它分成圣俗之分。他就这么跟我说，我说当然有啊，圣诗就是圣的，其他的歌就是俗的。他说但是你不能够因为别人听这个音乐你就认为它是世俗的。总之呢，就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讨论分歧，一直到我最后说可不可以这样，比如说我们一家人在车上的时候，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想要放的歌，但是我们轮着来，我们就要学习说当别人放他自己喜欢的歌的时候，你要用力的去学习，去理解，去欣赏，哪怕你想睡觉，好比我喜欢听 classical music 就是古典音乐的时候，我的先生说能不能在我开车的时候不要放，因为 我会睡着等等，这些就是当我对他的这个态度我发现说，哦，原来我在鄙视他的一些什么习惯的时候，其实我是在指责他背后原生家庭成长所带给他的一个影响，而这个时候呢，他受到的不是一种接纳和尊敬，而是说是一种蔑视，比如说就是觉得说只有你喜欢的才是阳春白雪，我们都是下里巴人，这样就是这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我现在需要学习，而且当我看到我心心念念我自己教育出来的儿女们被我先生有带偏的时候，他们常常拿这个出来气气我，想看我脸上的表情的时候，哎，我就不让你们气。我也跟他们说，我说可以啊，没问题，咱们就轮流，但是我发现说我的孩子就有这个好处，他们欣赏各种各样的音乐，因为我们两个父母亲所带给他们是共同的一种教育，不是一个比较狭隘的或者敌对的，就是不像我以前是圣俗之分非常清楚的，比如说像打扑克，就是在家里面 play cards 这种东西，在我们年幼的时候就跟打麻将一样，这是一种罪，那个时候是在教会的这种影响力之下，所有那些跟信仰无关的东西都变成了一种世俗的一种代表，那很显然这是不对的。
是的，
但到了我这个家庭的时候，我就不能够继续用我那种有偏差的一种信仰的观念去把它带到这个生活里面去强加给我的儿女，但我在他们的身上就看到我的孩子的 playlist 在他的音乐播单里面，哇，那真的是博采众家之长啊！有中国五六十年代的这种音乐，有美国五六十年代的音乐，也有古典音乐，也有圣诗，也有现在的比如说 K-pop 这个现代的音乐，他们把所有他们觉得喜爱的这些音乐都放在他们的 playlist 里面。我也在想，我突然之间我的境界也被拓张了，我不会因为别人所听的音乐所吃的东西再去论断别人了。
是的，
因为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它与真理无关嘛。所以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例子，我不知道子林师母你们家有类似的例子吗，在你的原生家庭和你们带给孩子的另外一个教育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类似的冲突。
我想我和我先生最大的一个冲突呢，是在对待孩子的，就是温柔的尺度在什么地方，严厉的尺度又在什么地方。大家已经可以看到我是那个非常非常温柔的，虽然我小的时候妈妈管教的时候还是会被打屁股的，但是对于我来说是完全没有办法下手去打孩子。然后呢，也是让我如果是很严厉的对他们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样去严厉对待，因为我没有那种权柄感，没有那种主权感。对我来说，他们是我所心爱的，是我要抱在怀里面，要含在口里的，
怀揣的，
怀揣的。我宁可为他们去承受，我也不愿意看到他们去承受，就有点慈母慈到太慈的那种。
慈母多败儿吗？还好，感谢主。
那我先生呢，他却是一个非常有原则感的一个人，所以有的时候他觉得我是在为了让孩子开心而去弯曲一些原则，所以对他来说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去让步的，但是他却看到我在让步。所以我们两个在这个地方这么多年有很多的冲突，以前有很多的冲突，然后呢我们这几年也一直在学习，像真儿老师所说的，要学习彼此接纳，去看对方的跟自己的所不足的，
是
哪一些是跟圣经的真理冲突的，哪一些呢是无关紧要的。
是
因为彼得前书有说到，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被拣选族类，那个君尊祭司一直是我思考了很多的一个问题，什么叫做君尊的祭司？我们作为祭司除了为别人祷告以外，还有什么是祭司所在的一个身份？
是
当我在读旧约时候看当时那个祭司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一点，这些祭司呢，他们不是别人把这些羊给宰好了给他们，他们什么都不用做，他们就直接烧就可以了。那有些是那样子，有一些尤其是赎罪祭的，是他们亲手去拣选那个羊羔，他们亲自的去宰杀羊羔，他们亲自清理，把脏的东西扔掉，把上好的东西拿出来，
肮脏的过程。
所以我在想，那个整个非常非常乱七八糟肮脏的一个过程是他们亲自去做的。
是
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污秽当中去寻找那上好的。其实对于我来说，当时就忽然想到，我如果用我的眼光总是看到别人身上污秽的，我不去看神在他们身上所创造的那个神的形象的话，我其实是在藐视我的神。
是
我应该是去在他们身上去发现神在他们身上所创造的形象。所以我先生的这个坚持原则是他的心里的那个正和义的那种感受，当然我自己的这个温柔也是我的温柔慈爱的这一种性情，但是这些东西如果是按照神当初的创造用来去服侍神服侍人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美好的。
是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为了自己，比如说我对孩子很温柔，我要怀揣他们的时候，很多时候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惧怕，我前面已经说了
害怕冲突，
怕冲突，希望讨好人的这么，那这背后有一个很深的惧怕，就是怕关系的破裂。但我先生呢，他的怕绊的就是弯曲这个原则呢，他心里可能也有他的一些挂虑和惧怕。
是
但是当我们把这些惧怕放下，我们单单是为了服侍神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在孩子需要管教而我又无法做出来，然后我的先生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要躲开。
是
我要去把这个权柄完完全全的交给我先生，并且呢当我的孩子跑来向我抱怨的时候，我要告诉他们爸爸做的是对的，因为妈妈的性格的原因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但是我认为他是对的。
是
所以这个是我们慢慢在后面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所学到的。当然我知道前面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之间的这个张力和冲突对于孩子成长已经造成了一些可能负面的一些影响。
是的
但是整个我们的这个为人父母的这个过程，其实真的不是我们如何做得好的过程，而是我们自己成长的一个过程。
是感谢主，果真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事情都不浪费，因为神绝对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刚刚分享到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生命里面，你讲到你跟牧师你们两个 教养子女的方式不一样，就直接可以看出我们本身原生家庭所带给我们的一个影响。
是的。
那这种影响呢，其实已经是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了。你不可能说，比如说我今天完全无法想象把子林师母变成金戈牧师的样子，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然后我也没有办法想象他变成你的这个样子。
是的。
但是我却在你们的婚姻里面看到你们两个的融合，一种二人成为一体的融合，我觉得很奇妙，就是你中有他，他中有你，慢慢的我们说真的是越来越像夫妻两个，越来越像，是因为我们都朝着神希望我们所达到的那个合一和我们更好的一个生命的方向去突破。
是的。
我们都越来越像基督了，所以我们才能够越来越像。
是的。
否则的话我们个人各持己见，我觉得是非常困难。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就是这样了，但是我们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面，大家都能够留守我们的真爱住我家，子林师母和真儿会继续的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原生家庭的秘密。若想要透过一起成长吧联络林真儿，请写邮件给成长吧@良友.net， 成长吧就是拼音的 CHENGZHANGBA， 成长吧@良友.net。 我是真儿，
我是子林，
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
拜拜。
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释放生命必反的生命。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生命必反的生命，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